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哈，约翰福音第六章，整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
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尼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
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
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
近
了，
耶稣
几乎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
我
们从哪
里
买
饼
叫这
些
人
吃呢？”
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
他
自
己
不
知
道
要怎样行。
腓力回
答
说：“
就是
二
十两银
子
的
饼，
叫
他
们个
人
吃
一
点也
是
不够的。”
有
一
个
门徒，就
是
西门彼得
的
兄弟
安
德
烈，
对
耶
稣说：“
在
这里
有
一
个
孩童，
带
着
五
个
大
麦
饼，
两个鱼。”
只
是
分
给
这许多人还
算
什
么
呢？耶稣说：“你们叫
众人
坐
下。
原来
那
地方
的
草多，
众人
就
坐下。数目约有。
耶
稣拿起饼来，
受戒
了，
就
分
给那
坐
这
儿的人。
分
鱼
也
是
这
样，
都
随
着
他们所要的。
他们吃饱
了，耶
稣
对门徒说：‘
把剩下
的
零碎收拾
起
来，免
得
有
糟蹋
的。’”他
们
便
将
那
五
个
大
饼
的零碎，就是
众
人吃了
剩
下
的，
收
拾
起来，
装
满
了
十二个篮子。
好，弟兄们，我们来一起看这个第六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节节看哈。第一节说，这是以后耶稣去到加利利海的另一边啊，就是什么？就是提比利亚，啊，就是提比利亚。我们看到呢，这些事以后，他是在说第五章的事情。就是呢，耶稣医治了一个患病三十八年的人，然后跟犹太人讲关于安息日的真理，然后呢再讲父与子同等的啊这个真理。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一章当中呢，耶稣在加利利海附近传道的路线啊，从加利海这边到提比利亚，然后再到什么加百农啊，我上一下到加百农，哎，往下，对。最后呢到加百农的会堂，我来看一下这个图哈。我看到耶稣他的传道侍奉最集中的个地方就在这个加利海附近啊，这是提比利亚。然后呢提比利亚这边就是加百农啊，加百农。这边就加百农。耶稣呢在这些范围内他传道是传的最多的地方啊，传道传最多的地方。好。说然后呢有极多的人群跟随他，因为看见他在那些患病之人身上啊所行的那些神迹。我们看到哈，这些人呢跟在第二章二三节还有第四章四十五节啊，第二章那些在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还有什么第四章的那些加利利人，他们的信是一样啊，都是因为看见什么神迹和好处而信的人。我们来看哈，这些都是因为看见神迹和好处而信的人。所以说你要注意，耶稣对他们的评价是，若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其实看见神迹还是不信啊，还是不信。所以说你往后你看第六章二十四节往后的时候，当耶稣指出他们问题信仰是有问题，耶稣说你们这是追求世界，追求世界的食物，然后最后他们怎么？他说啊，你再行个什么神迹啊，让我们信你啊，对不对？所以说，当耶稣指出他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质疑耶稣，跟耶稣辩论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些人呢，看到耶稣行很多神迹，然后在这一章呢，也看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他们还要什么？让耶稣再行一个更大的神迹才信啊。所以在这开头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接下来呢，耶稣要面对的这些人呢，其实是一群信仰有问题的人，跟今天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是一样的啊，就是属世界的啊，然后最终的结果也一样啊，就是不能真的相信啊，最后会离开。所以说耶稣呢在第六章的四十一节往后讲到更深刻的真理的时候，讲到圣餐和永生的真理的时候，就教会呢在讲到的时候更深入的时候更扎心的时候，然后这些人就怎么样，就不能接受了，就不能接受了啊，就不能接受了啊。所以说后面呢就是不断的争论啊，然后不断的争吵，然后议论，然后最后说这倒没法听，然后最后就怎么就走了啊。你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是极多的跟随者啊，原本是有很多大群啊，不止一个大群，但是后来怎么样都退出去了啊，后来都退出去了。 所以从一开头的时候介绍这些人的信仰，在后面介绍他们的结尾，你要知道弟兄姊妹这样的人他是信不到底的啊，这样追求好处信耶稣的人他一定信不到底的啊。然后第三节说，然后耶稣就上去进了那座山啊，和他的门徒一起停留在那个山上。然后与此同时呢，犹太人的那个节期就是逾越节近了啊，第五节，所以耶稣举目并且注视着啊这些极多的啊来跟随他的人群啊。然后耶稣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让这些人吃呢？第六节说得很清楚，耶稣说这话是为了要考，比方说考验腓力哈，考验腓力，因为耶稣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也就是说耶稣每行一件神迹，包括耶稣拣选人，耶稣说什么话，耶稣都是从父那里清楚知道之后他才会去做的啊。也就是说耶稣接下来这个五饼二鱼神迹呢，那是父所行的啊，耶稣看见父所行的，耶稣就照着去做啊。而且你注意哈，在这里约翰福音特意提到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呢，是马上要到什么逾越节的时候，所以说逾越节有逾越节的宴席，然后耶稣接下来行这个神迹呢也是一个宴席，耶稣给人掰饼，对不对？耶稣接下来要掰饼，就是为了把这个神迹跟逾越节联系在一起。其实更直接来说呢，就是跟啊他的，你看圣餐嘛，耶稣接下来讲他的身体啊，神的粮就是从天上来赐给世界的，还是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啊。耶稣讲他的身体，讲到他的身体是从天上来的粮啊，你看啊，在后边啊有很多这样的教训。为什么呢？因为过两天在逾越节上所吃的就是主的身体，就是圣餐啊。这个神迹呢，就是为了刻意的要讲圣餐去讲的啊。圣餐实际上是在耶稣上十字架的那天晚上才讲的，但是之前呢已经做好了铺垫啊，已经做好了铺垫啊。你看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上十字架之前啊，这是我的身体啊，这是我的血，对不对？就在讲这个圣餐的真理。然后我们另外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里呢不仅是考验腓力，考验这个腓力，在今天来说呢，耶稣这也是对今天教会的一个考验。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遇到这种人，这种人很多啊。所谓的基督徒，他会因想要看到神迹或是想要得到好处而跟随耶稣，然后我们要给这些人什么，我们要怎么教导他们，怎么引导他们，这就是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啊。然后我们怎么做呢？那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啊。然后你看耶稣从后面怎么说啊，六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一起念。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直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好，我们来看，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是把人从追求世界让他转变为追求永生啊，追求属世界的东西和好处，追求看神迹，转变为什么？追求赦罪和永生，为存到永远的食物去劳力。这就是说必然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但是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去引导他们，去引导他们。所以说教会要做的就是把主的身体主的圣餐，耶稣的赦罪的真理来教导颁布给那些前来做门徒的人，并且教导人追求属灵的福分，上面的福分，不去追求被朽坏的东西啊。所以说耶稣呢考验腓力，就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啊，吃饭的需求或得好处的需求，我们应该怎么去满足这？我们肯定不是花钱给他买饼，因为教会所有的奉献加起来那还要养传，那还要支持教会的传道啊，供养该供养的人，那肯定不能去满足这些人。但是教会怎么去做呢？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啊。耶稣呢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世上的一切都没法无法真正满足人，救人脱离死亡，只有吃了人子的血和人子的肉才能有永远的生命啊。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把人带到教会来的目的啊。一个人来到教会他必然有很多目的，或是为了金钱，或是为了利益，或是为了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或是为了因为压力大，但是你要给他什么啊？ 第七节，腓力回答说啊，说200拿得利的饼给他们也不够，让每个人各领一点也不够啊。200拿得利啊，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价是一拿得利啊，两百拿得利就是一个工人工作200天的工价啊，这个工人不吃不喝啊，两百天的工价也不够这里的人每人分一点。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永远要注意一点，教会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人在世界上的需求啊，把我们所有人卖了也不可能的，因为人的贪心太大啊。所以说教会设立的市场不是为了做慈善、建学校、建医院、搞这些东西的，你要知道啊，因为满足人的肉体需求不是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把人引向永生才是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啊。说有一个，第八节，有一个门徒呢是安德烈啊，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啊。这个门徒呢对耶稣说第九节，说有一个孩童在这里，就是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的，但这些到这么多的人当中还能算什么呢？又怎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教会啊，他在世界上能得到的奉献和支持很多时候是很少的，你要明白啊，一个真正的教会他能得到的奉献和支持是很少的啊，可能就一两个人他拿出五饼二鱼，这就是他的全部啊，就像今天我们的教会一样啊，我们教会所能得到的奉献呢，那就是这样一个小孩子他拿出的五饼二鱼啊，仅此而已啊。显然这不是用来满足这种需求的，你要明白，我们教会的这些钱这些奉献绝对不是用来满足人的这些肉体需求的，因为既不可能也不对啊，也不对啊。这个小孩子呢，他就可以说是一个真心跟随的人，然后他拿出自己的全部啊，他全部就是什么五饼二鱼啊，五饼二鱼啊。第十节，耶稣说让人注意这个词叫什么，坐席。耶稣在这里用这个词原文叫坐席，逾越节的什么宴席，天国的宴席。耶稣说坐席，因为那个地方什么草多，于是约有5000男人就坐席了。首先呢，你注意哈，这里的每一个字，圣经说这是一个草场，你要说这里是干什么用的，牧羊用的，表面是给人吃饭，实际上是给羊吃草啊，牧养羊。然后跟随耶稣的人呢就是羊群，是不是啊？是羊群。然后要给羊群，给他们来一场天国的宴席，这里原文是坐席，天国的宴席，这就是耶稣要给出的天国的宴席啊，逾越节的宴席。十一节，然后耶稣拿起这些饼祝谢了，就分给这些被，注意一下这个词叫什么，被邀请赴宴席的。你看他原文反复强调这是宴席啊，这是宴席，邀请赴宴席，赴什么宴席？天国的宴席。而且对于这些拿到这些鱼也是一样啊，就给的如同他们想要的一样多啊，每个人所需求的一样多，每个人吃多少分的一样多。然后大约等到啊这个时间满足，这人吃饱了，耶稣就突然对门徒说，收集那些剩下的零碎，免得有某个是丧的。收集那些剩余的零碎啊，免得怎么样，免得有糟蹋有失丧的。十三节，然后他们收集了装满了12个篮的零碎，来自那五个大麦饼，就是吃剩下的。在这里呢，耶稣讲过很多次，圣经启示过很多次，就是教会啊永远没法满足人肉体的需求，但是真正的教会永远可以满足人属灵的需求，就是关于天国和永生啊。所有前来跟随耶稣做门徒，所有前来进入教会的人呢，如果你去满足人的需求，你把我们在世界上能得到的所有的奉献拿出来，也永远满足不了每人的那一点点需求啊。但是教会如果倾向于把人带进一个天国的宴席，让人得到圣餐赦罪永生，那么绝对管饱。我们这样教会呢靠着主没法满足人任何的属世界的需求，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呢让上帝在这里面赐给你赦罪和永生。耶稣的身体呢绝对能够满足一间教会，甚至可以满足从创世以来以色列全家啊，从亚当开始直到世界的末了，所有进入天国宴席的人，所有在其上吃耶稣身体的人都能得到永生。所以说呢，这里呢做了一个对比， 一个是五饼二鱼，满足不了每人一点属世界的需求，另外是什么？耶稣的身体可以给所有进入教会的人永生，绝对管饱啊。咱们接下来从十四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一节。
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隆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越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我们看这个六到十四节呢，接下来会讲到耶稣赶门徒上船，然后门徒在海上，最后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而且在福音书当中经常把这个神迹放在什么，放在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啊。我们来看十四节说，于是众人注意到啊，耶稣所行的神迹，就宣布 这真的是那要来到世上的先知啊，就非常兴奋啊。然后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什么事情呢？说这人要过来用武力带走他啊，然后使他成为王啊，这人要起兵了，要强逼耶稣作王，要把耶稣捆起来啊，逼他作王。然后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再次离开，进到山那个地方，然后进到那个山，然后只有他自己，耶稣走了啊，耶稣走。很显然呢，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完全不能明白这场宴席的真正含义啊，他们把属天的宴席当做属世界的宴席，就像耶稣所说的，把天上的粮食当成什么必朽坏的粮食。他们在这场宴席当中呢，没有看到天国赦罪和永生，他们看到了机会，在世界上得好处的机会啊。所以说呢，耶稣呢知道这些人的心，他绝不会把自己交给这样的人啊。耶稣走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呢尝到了属天的福分，却还指望靠耶稣在世界上得好处，这种人群，或者说今天来说这种教会，耶稣不做他们的王，耶稣不来在他们当中。所有带领基督徒追求世界好处的，无论是吃喝情欲还是什么，还是在世界上争取所谓的政治权利，耶稣不在他们当中啊，耶稣拒绝，这叫强逼耶稣做王啊。所以说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曾因神迹和好处强逼耶稣做王，最后又因耶稣不能满足他们世间的好处，把耶稣气绝，最终钉死了耶稣啊。你要看到其中的反差啊。所以说教会呢，你不顺着这些人的时候，他就气绝你，甚至最后可能举报你啊。十六节，然后那一天快结束的时候，就快天黑的时候，他的门徒下到海边去，并且上了船，来到海的另一边，就是加百农啊。说天已经黑了，耶稣没有来到他们那里。我看一下这个图哈，这里呢开始在这个提比里亚是吧，然后呢加百农在这里，你看到没有，然后耶稣让门徒呢坐船到这个加百农，而不是走过去啊，不是走，因为下一站是这里，耶稣让他们坐船过去啊。好，回去我们看到耶稣呢，你注意前面，耶稣呢在天还没有黑能被众人看清的时候呢，就让门徒准备好上船啊，然后直到天黑耶稣都没上船，耶稣要刻意制造一个现象，让人看到只有门徒没有耶稣啊，所以说这些人就不会跟过去。所以说耶稣呢故意让这些追求神迹好处的人呢找不到他在那里。其实耶稣最后呢还是会来到门徒中间，耶稣是故意不让人看到他跟门徒同在，他在哪个教会，他在哪些人当中。你注意哈，耶稣不让这些不属灵的人呢，让这些贪恋世俗的人呢注意到他在哪里啊，其实是对门徒的保护啊。我们看第六章二十二节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些人一直在找啊，然后这些人呢他看到的是什么，耶稣没和门徒上船，然后他们来回找，最后不知道怎么着从加百农的海边找着了，是不是？所以说弟兄们，主啊很多时候啊 他对门徒啊，对我们教会是有保护，就是让这一小群呢看起来好像不起眼，看起来好像没有耶稣同在，免得有闲杂人啊跟进来搅扰他的教会，他的门徒。你注意到没有啊？他不让这些人跟过来，其实很多时候是有好处的啊。但是我们不要刻意的把这些人，我们前期犯的错误，就我们在教会当中有的人就是非要追求人数，就喜欢把这些人招进来，其实这些人毫无用处啊。十八节，然后海上就有大风吹起，然后这个海就翻腾起来啊，就翻腾起来。十九节，然后他们摇着这个橹啊，行了25或者是30里啊，这样的航程啊。所以说你看哈，你白天的时候走加百农走陆地的时候是用不着这么难的，因为你看刚才那个路哈，你看一下这个路线，其实这样过去和这样过去差不了多少，而且这一旦风刮起来你走得很慢的，这样看起来效率不高的，你知道吧？其实要是说走近路，可以完全可以走过去嘛，对吧？可以走过去，可以走过去。所以说弟兄们，耶稣不用走的，耶稣让门徒夜间坐船往加百农，就是用黑夜和海浪阻断那些因神迹和好处来跟随的人啊。你发现耶稣有一个特点，就是假信的一个不要啊，假信的一个不要，看前面啊，不要面色这么愁容啊。其实耶稣呢跟今天的教会做了个示范，每当耶稣呢极度受欢迎的时候，他总是从其中隐去。你注意哈，这呢不是为了他自己啊，因为耶稣得荣耀其实也没啥，是为门徒，为今天的我们做一个示范啊。所以说众人一想逼他做王，一看到神迹啊，众人要来围绕他做粉丝，然后他就退去了。但今天很多牧师很多基督徒绝对不会像耶稣这样做，哪怕有的人嘴里想着不要成为什么大教区，成为什么有名的牧师，最终他还是做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耶稣让门徒做什么啊！而且呢，耶稣让门徒在夜里风浪最猛的时候，他差遣门徒进入加利利海的中心地带，就是海浪最猛的地带。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耶稣告诉我们，教会在世上，神的仆人在世上不会被允许有什么掌声鲜花粉丝，你们一定记住这一点啊！如果一个人呢想做上帝的工作，想做传道人，他是指望做一个名目，或者说指望能够让人欣赏他，让人认可他，那么他最后一定沦为魔鬼啊！就是开头不是魔鬼，最后也成魔鬼。所以说真正的属于上帝的教会，上帝的仆人呢，他的一生呢都会像这一幕一样，在黑夜当中，在狂风巨浪当中艰难的前行。这就是耶稣说的窄路，也是圣经所启示的苦难之路啊！作为真正的门徒，没有人追捧，没有人跟随，奉主的名呢在狂风巨浪当中摇着橹艰难的前行。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真相啊！这个时代真正属于上帝的不是网络上那些名目，那些受人追捧的，这个时代真正属于上帝的教会就是这一只小船，在加利利海上，在黑夜当中艰难的摇着橹艰难的前行。所以说在那些不属灵的人眼中，在那些贪爱世界的人好处当中呢，他的眼中呢，他一看真正的门徒，哎，没有耶稣和他们同在，耶稣把他抛弃了，对不对？这人明显不属于耶稣嘛，你看耶稣要真的爱他们，怎么会把他们扔在加利海呢？哎，耶稣没和他在一起，这就是这样。其实呢，这就是耶稣对他门徒的一种保护。窄门和艰难的前行是对一个真正教会一群主的仆人的保护啊，免得他们沦为魔鬼。然后说呢，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而且渐渐靠近的这船，他们就被吓坏了，吓傻了啊。所以说就怎么样，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所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都能看到啊，但是耶稣海面上行走的神迹呢，只有那些真正的门徒，那些奉主的命进入到狂风巨浪当中的人，进入窄门行走苦路的人，他们才能看到。 你注意哈，这样的神迹只有真正的门徒才能看到，只有走进窄门的人才能看到。这个神迹呢，是一个比五饼二鱼更大的神迹，更深刻的神迹，为的让这些真正的门徒知道主与他们同在，主从来没有抛弃他们。主的门徒呢，在狂风巨浪当中艰难的前行，本身呢已经十分的疲惫，十分的软弱，承受的极限已经到了最大的程度。就像我们所走过的道，很多时候所受的逼迫，所受的搅扰，所受的惊吓已经到了极限，这时候任何的风吹草动看起来都像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有的时候就会想，不会又有让我们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吧？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就是在这最艰难的时候，主来了，主来了啊！主呢，对他的门徒，对他的教会，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没在真正教会待过的，一个没在半夜在海深处摇过橹的教会，他不会知道这些在讲什么啊！这些不是神话，这些不是虚幻的故事，这些是在过去、现在、将来真实发生在教会身上的事情啊！我们是知道的啊！第二十节，他就对他们说：“我是，不要被吓坏。”在福音书当中，弟兄姊妹，尤其是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不止一次的以第一人称宣告什么我是啊。耶稣在第八章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原没有基督，原说我是，就必死在罪中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怎么样就有了我，原说我是啊。这就是呢，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的自称啊，你们的祖宗打发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他们若问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什么意思啊？我是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这样说，那自有自有就我是的打发你到这里来啊。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神都是用这个名字来自称啊。虽然说犹太人他在读的时候他不读这个词，他把它读成主，因为这个词念出来好像说自己是神，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也是犹太人他对耶稣恼怒的一点啊。犹太人说，哎，他怎么自称我是呢啊？但是耶稣就是神啊。嗯，然后呢就有了这一幕，在狂风巨浪当中有一位在海面上行走的，他说他是耶和华啊。这一幕是非常震撼啊。所以说没有看到这个神迹的不会知道耶稣是谁啊。二一节，于是他们就欢喜的接他上船，船就立刻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弟兄姊妹，其实没有比这更大的喜乐。对于在窄门当中的人，对于奉主的名呢进入到苦难，在艰难当中侍奉的门徒呢，这是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的主呢他没有抛弃我们，他一直与我们同在，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呢他会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的主是什么呢？创造了天地的主耶和华啊，在任何的狂风巨浪当中他行走海面如走干地啊。在经历了这些患难之后，他必领我们进入要去的地方，就是下一站啊。经历了苦难患难艰难之后呢，这些事情会突然结束，然后教会会进入下一阶段的传道和侍奉。你们要做准备，我们一生都是如此啊，因为这就是真正的门徒要走的道路啊。充满艰难，但是呢会有大的惊喜啊，就是主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十二节，然后到二十九节。
第二节，站在海那边的主知道那里没有没有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尼亚而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主人问他说，你们担心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
好，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从22节开始看，说第二日呢，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除了一只之外，且知道耶稣没有和他的门徒一起上船，乃是他门徒单独离开的啊。第三，然后有另外的小船呢，来自提比利亚，靠近耶稣住歇后他们吃饼的地方。24节，当众人见耶稣不在那里，他的门徒也不在，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啊。然后在海边找到了他，他们就对他说，拉比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啊？门徒看得很，这些跟随着看得很清楚，耶稣没和那门徒上船，他们也找不着。但他们啊，根据经验呢，知道耶稣在这一带经常传道，尤其是加百农啊，所以说他们就找到加百农，然后找到了耶稣。所以说弟兄们，贪爱神迹和好处的人呢，他们永远看不到耶稣与谁同在。你要知道哈，不真信的人呢，永远看不到耶稣与这间教会同在。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他不觉得耶稣与我们同在啊。我是见过很离谱的啊，他说啊，你传道你其实就是骗你老婆啊，就假装不干活啊，然后说啊我传道了，为什么？因为他瞎。因为这种追求世界的人呢，他永远看不到耶稣和谁同在啊。因为对世界的贪欲呢，刺瞎了他的眼睛啊。这些人呢，更不可能看到海面行走的神迹，他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耶稣是谁啊，也不可能感受到在患难当中主同在那种惊喜，那种美好啊。所以假基督徒永远得不到真正属灵的福分啊。26节，耶稣回答他们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你们寻找我并不是因为你们看见神迹，乃是因为吃饼且吃饱了啊。他们拥戴耶稣做王呢，是为了好处，是为了观看神迹，然后吃饼夺宝。耶稣呢，阿门阿门的这句话呢，也道出了历史历代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真正的嘴脸是什么啊。27节，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做工啊，做工，要为那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就是人子所赐给你们的啊，去做工啊。因为那位父那位神已经印证了这一位人子啊。所以说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为属世界的好处去跟随耶稣，不要想着通过信耶稣观看神迹得到好处，要为能够得到永生的食物去劳力做工啊。五饼二鱼当中的神迹呢，所赐下的圣餐就是主的身体为赦罪和永生赐下来的，这就是从父神来的神迹，不是为了满足人的贪欲和妒福，而是为了印证人子是父神的独生子，人子就是神差到世界上来赐人永生的那一位啊。这个神迹呢，是为了印证人子是谁啊。28节，于是他们对他说，我们当行什么以至于我们做工是做的那个神的工呢？耶稣回答说，这就是神的工。什么神的工呢？为了信而来。信谁啊？那一位神所差遣。什么叫神的工啊？为了信而来的教会，为了得永生而来的神的教会，这叫什么？这叫做神的工啊。什么叫做神的工呢？因为信而来的，你为信来的，你就是做了神的工啊。这说得很清楚。这里呢，就是呼应前面说的话啊。前面说什么叫必朽坏的呢？看见神迹吃饼得饱。耶稣这也说得很清楚，不要因为观看神迹和好处而跟随耶稣，这样的跟随不叫做神的工。这种跟着耶稣，这种进教会叫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得永生信耶稣而跟随，这叫做神的工。然后呢，你可以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第4章30到34节，耶稣关于 食物和做神的工的教导啊。耶稣说我有食物吃你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食物啊？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神的工。也就是说你记住啊，有两种啊，无论是为了第一种呢，就是为了追求天国永生而信耶稣进入教会，这叫做神的工。然后第二种是为了传扬神国的福音而侍奉，这叫做神的工。懂不懂啊？这叫做神的工。首先呢，要为了追求永生而来教会，这叫做神的工啊。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这不叫做神的工。第二呢，传神的国做侍奉呢，这叫做神的工。但是为了你，如果是为了做名目，为了讲道得到人认可，你那不叫做神的工啊。所以说这两种无论是哪一种，你都不需要担心自己能不能吃饱问题，因为做了神的工，神必养活这些为神而工作的啊。所以说在马拉芬第六章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误这个爱那个，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嘛，身体不胜于衣裳嘛。这些忧虑，这些吃什么穿什么的，这是外邦人的事情。你们所需的一切你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了啊，这些都要加给你，是不是啊？就是，哎，过了过了。所以说呢，这个什么叫做神的工啊？你要想清楚啊，别信了半天做了人的工啊，得不到永生。好，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个第30节到42节一起读一下。
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正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从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是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借着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耶稣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我们来看啊，我们从30节开始看。于是呢，他们对他说：“啊，那你行个什么神迹，让我们看好看见信你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呢？”所以说，犹太人总是这样哈、啊。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神迹，并且已经有一个五米二鱼的神迹，他非要耶稣再行一个神迹，说再行一个，你满足我才信你，对不对？像不像今天很多人啊？其实很多人，耶稣也解决了他一些问题。他说你得给我把其他的问题再解决了，然后我就信你了啊，对不对？这种很多啊。你看这个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犹太人说你行个神迹证明你有什么权利做这个事情啊。文士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让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看，要试探他。耶稣说什么呢？这个时代这种人没不再会有神迹，不会有任何神迹给你看啊。对于这些不信嘛又怀着恶心试探主的人，没必要有任何神迹啊。31节看前面说，我们的祖宗呢在旷野吃过吗呢？正如经上记着说，他赐食物从天上下来给他们吃。耶稣是不是已经在旷野把天上的食物赐给他们吃了？他们却故意忘记，对不对？耶稣已经从天上赐食物给他吃了，他们还故意忘记，凭着恶心试探，对不对？ 还要还要再要。然后32，耶稣对他们说：“我阿门阿门的对你们宣告，不是摩西赐给你们那从天上来的食物，乃是我父赐给你们的从天上来的真理的食物或真实的食物啊。33，因为神的食物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给赐生命给世界的那一位。34。”然后他们说：“主啊，每一个时候都赐给我们这时候啊，这开始想吃东西了啊，又理解错了。”我们看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的谈话啊，然后耶稣说：“啊，你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到永生。”撒玛利亚夫人说什么？把水赐给我，我就不用来打水啊。所以人总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人还是把耶稣说的天上的粮存到永生的食物理解为属世界的能填饱肚子的食物，对不对？35，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那生命的粮食，那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且那相信我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再渴。”这也包含了前面给撒玛利亚夫人讲的什么活水啊，都包括了啊啊，所赐的水在里边成为泉源，直到永生啊。在4:14，还有启示录21:6，我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什么意思呢？在约翰福音7呢，在祝棚节最大之日呢，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的永远不渴、永远不饿，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啊。人信了耶稣啊，并不是说你不需要吃饭了，而是说你不能通过耶稣追求吃饭，对不对？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还是要吃饭，还是喝水，但那个不重要啊。耶稣说的这个不再饿不再渴，是在真理上满足了，在真理上明白了，有圣灵恩赐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圣经当中很多的时候啊，这个干渴饥饿指的是没有圣灵，不明白真理啊。一起念一下：
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到你们，然饥饿乃因病，干渴并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你要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说，什么叫饥荒，什么叫干旱，什么叫口渴，就是教会没有恩赐，讲不出真理来，这叫干渴饥，这就是真正的干渴啊，并不是说吃饱饭啊。你要明白，并不是说吃饱饭。36，正如我告诉你们的，你们已经看见我，你们却仍然不信。这些人已经看到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些人已经看到了耶稣跟旧约一样能从天上赐粮食给他们，但是他们仍然不信啊，仍然不信。37，注意哈，注意这里啊，说每一个那位父赐给我的一定会到我这里来，并且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会把他赶到外面。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对我们教会接下来的侍奉很重要，也纠正我们过去的时候无论是接待人还是寻找门徒当中的一些错误。耶稣明明告诉我们，只要是神赐给教会的羊，一定会主动的殷切的来到教会，如果不来怎么样，就不是神赐给我们教会的什么羊。因为不能听教会的真道，他就不是从神来的，出于神的，属于神的，是神赐给我们这间教会的，他就听我们教会的讲道，且遵行我们教会的讲道。大家明白吗？真正相信耶稣的，遵守教会命令的，绝对不会被赶出去，绝对不会被隔在天国之外。大家能听懂吗？啊，所以说，第一呢，不能接受教会讲道的，连我们教会讲道都不认可的，说这讲道不吹神的，他就是吹什么魔鬼，这个明显不是上帝，你劝没他。还有一种，听过我们教会讲道，知道吹神的，但是不遵行的，同样是吹魔鬼。就耶稣在第8章所说的，行魔鬼所行的私欲啊，对不对？吹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是因为你不吹神。所以说这2年很多事情就清楚了啊。不接，第一呢， 不接受教会的道，还有不遵守教会的教训，这就不是我们教会的羊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得很清楚，只是你们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就是道啊，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耶稣呢行了五饼二鱼的大神迹，又跟这人讲了这么多的真道，这人最后还是不信，这就是给今天教会做个示范。耶稣做的这些看起来像无用功的事情，其实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就是什么样的人是神给教会的，什么样的人不是主的羊啊！告诉我们不要在那些不是主的羊的人身上白费功夫啊！那些从来不肯真正相信并且真正遵行教会教导的，用还是照着自己的情欲和贪心误意故意试探拖泥带水，拒绝按照真道去遵行的，就绝对不是主的羊。一种是什么？我们教会道发给他，他就哎呀不一定对呀，是不是？这种不是。另外一种是什么？哎，你教会的要求我不一定做得到啊，我有时候控制不自己的手啊，哎，我有时候哎就想害你们，我控制不住啊，这不胡扯吗？这种人是教会的羊吗？我问一下，这种人是从上帝来，他是从魔鬼来的啊，这不就清楚了吗？对吧？那真正听到教会真道的就会领受，然后教会让你认罪啊，我一定认，我不能吃这天国饼，这明显是教会的羊，那不是这样的，那就不是教会的羊，那你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干什么？那没有用处啊，对不对？你让他认罪了，我得好好想想，我想不起来了啊，是不是啊？然后就开始糊弄啊，然后来到教会呢，像间谍一样藏一段时间，哎嘿嘿，然后就开始作恶了。那这种呢，那就是从魔鬼来的，那不是羊啊，弟兄姊妹，那是狼啊。啊，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不明白这简单的道理呢？我们要想想这个问题，很多这么多年被搅扰就是因为没看这句话啊，对不对？这句话什么？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啊，什么人是神差来的，什么人不是神差来的，对不对？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下来不是为了要执行我自己的旨意，乃是要执行那差遣我的旨意，而且这是那差遣我来者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就是我不会失落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在末日我还要叫他复活，因为这是父的旨意，就是叫一切看见子且相信他的人就永远的生命，并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这里呢，在重申之前说的话啊，弟兄们听好，信子的遵行子教训的必然得救，且末日死里复活永生，这第五章说的是吧？来，请念一下这红色部分。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为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的也。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要听见他的声音出来，
行善的
复活的神作恶的复活定罪。
对，你看耶稣总是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不求自己的意思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来对照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说的相关的话啊，来一起念一下这里十七章的。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以权柄与他
们，
他们本是你
的，
你
叫
他
们赐
给
我，他
们也
遵
守
了
你的
道。
如
今
他们
知道，
凡你
所
赐给
我
的，
都
是从
你
那里
来的。
因为
你
所
赐
给
我
的
道，
我
已
经
赐
给
他
们，他
们
也
领
受
了，
也
确
实
知
道
我
是
从
你
出
来
的，
并且
替
你差
了
我来。
我为他们
祈
求，
我
也
是
祈
求，
却
为
你
所
赐
给我
的
人
祈
求。
因
他
们本
是
你
的，
凡
是
我
的
都
是
你
的，
你
的
也
是
我
的，
并
且
我
因
他们得
了
荣
耀。
从
今
以
后
我不在世上，
他们
却在
世上，
我
往
那
里
去。
圣
父
啊，
求
你
以
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
他
们，
叫
他
们合而为
一，
像
我
们一
样。
他们
不在的时候，
因你所
赐
给
除了那
灭
亡
之
子，
没
有
一
个
灭
亡
的，叫
听
上
的
话
得
意念。
我们要注意耶稣说这些话的意思，耶稣说只有他赐给的人，父赐给他的人 他才会救他，而且只有父赐给他的人他才能得到永生。这些在讲什么？那愚蠢的凯格宗下文者，这样人文主义者把这 讲什么双重一定，其实不是的，弟兄们。这里呢其实是对我们今天给我们教会的教训，就是说耶稣执行父神的旨意，不按照自己的意思，那么教会也要执行耶稣的旨意，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人哈，我们无论是传福音啊，呼召人进教会，你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招揽人，去拣选人啊，你不要有这些想法。因为你看好的，你拣选的不是神拣选的，很多时候人看好的不是神赐给教会的，恰恰相反是什么？是魔鬼派来搅扰拆毁教会啊。很多时候教会往里找人哈，凭着自己，什么叫凭着自己意思？看这人有没有钱，看这人能不能富不富，是不是？看这人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对不对？还有的，哎，这教会你看这弟兄缺个老婆，哎，正好把那女的拣选进来给他做个老婆，挺好，是不是？当你怀着这样的心的时候，我跟你说，那魔鬼拣选的人就进来了。对，或者你指望，哎，这个人你看他教教育的，他搞那个东西，他能教我孩子，整进来是什么？魔鬼。所以说你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去拣选人，因为救恩是上帝拣选的，教会乃是要顺服等候神把他要拣选的人带进来，因为出于神的进来就会信，进来就会遵行。对于神的道，对于教会的教训，会非常欢喜快乐的去领受，去遵行，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人他一定会进入天国和永生，神绝对不会把他赶出去。这样的人呢，只要他在信仰上不被搅扰，主会一直同他同在，保守他直到最后的事。你听好。但是有一些人无数次听过真道，无数次看过神迹，感受过天国的全能，但是不认同讲道，或者说不遵行教会的教训，怀着恶心试探主，试探教会，这样的人永远无法得救。是不见过这种的啊，一样的认罪的，哎，我再想想忘了，让他悔改了，别作恶了，哎，我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啊，要害你们，对不对？你不扯吗？啊，所以说弟兄们，做一个人福音工作的时候其实没这么难，出于神的必然是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教会让他信就信，让他悔改他就悔改啊，因为在他心里很简单，我就要得救，我都不能得救了，我还在世界上有什么，还有什么，对吧？其实耶稣示范给我们，那些对神所差来的人，属于神的人，你做他的福音工作是很简单的，但是不是神差来的，你自己选来的，你寄予希望的，你会发现做的非常难，拖泥带水，就像一滩大鼻涕一样黏糊，对不对？最终我们这几年发现，我们做这些不是神所差来的人的工作，最后是徒劳无功啊，反倒把我们自己搅乱，对不对？反倒本来弟兄本来是坚决跟随主的，最后也被带到罪里。所以说教会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去拣选人去做福音工作，乃是传讲真理，等候神把属于他的人差遣，因为只有父所差来的他才能够听且遵行，如果不是神差来的，听了也不遵行啊。自己解，然后犹太人私下议论他啊，这就是发怨言啊，这个词就跟刚才前说十章发怨言，嘟嘟念念啊，说他说我是那从天上降来的粮啊，他们开始议论，他说这人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亲和他母亲我们不认识吗？他怎么说他从天上降来呢？ 哎，这明显就不是神所差来的，是吧？神所差来的就会怎么样？听到这话就相信了，那这些明显就不是主的羊，对不对？你会发现啊，犹太人和加利人一直认为啊，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啊。其实不光是这些人，连耶稣的门徒哈，那个腓力给拿单叶传的时候，他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啊。如果不真正做门徒，最后没办法知道耶稣是谁啊。犹太人首先说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然后耶稣就着犹太人这句话反复强调，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然后犹太人不领受耶稣的话，不相信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这里有一场拉锯战，有人说我是从天上降，他们说不是，是吧？反复拉锯啊，犹太人像这些人像大鼻涕一样反复拉拉拉啊，就是不信啊，他怎么可能呢？约翰福音呢，从第三章开始，从一开始开始就强调，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乃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属地，从天上来的乃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看的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强调耶稣从万有之上来啊，但是这些人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不出于神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43节到52节。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大议论，若不是差过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叫你们抓破。在先知书上怎么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也有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43节到52节。43节，耶稣继续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一起私下讨论啊，就是发怨言的意思。44节挺好，说没有一个人能到我这里来，不是父把他吸引过来的，并且在最后的日子我要叫他复活。45节，在那些先知书上写着，每一个人都要被神教导，那每一个从父听见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耶稣还是重申了35节到40节的话啊，耶稣说得很清楚，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神差来的，他就不能信也不能遵守。不接受这些明明的教训，在今天不接受教会明明的教导的，就不是神的羊。耶稣呢在这里警告这些发私下议论发怨言的人说，你们要小心呀，凡是听见真道却不顶受的，就不出于神，就意味着你不能得救啊。一起念一下使徒行传13章的这里的话，
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非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对对，耶稣在警告这人，你小心啊，因为你再说下去就证明了你真不是一个得救的啊。耶稣呢是引用以赛亚说的话，以赛亚是54章13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而且呢，耶稣用这句话呢强调，被神吸引到耶稣这里来的人，是因为听见且遵守从父来的真道啊。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真正神所差来的，神赐给这个教会的，一定是听见真道且要来学习且不住的学习查考的人。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信并且信到底。你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门徒是怎么信的？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但耶稣这些话是以他身体为殿。当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这话，便信了什么？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然后一个对比，那些因神迹好处而信的人，就跟这里发怨言的人一样，是不能得救啊。 耶稣不会把自己交给这些假基督徒啊，假基督徒。又怎么样？真正的门徒啊，就是拿但业这样因追求圣经明白真理而信的人，也像使徒行传十七章啊说这个皮里亚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当中多有相信啊。真正的负所差遣的人是听到领受且天天查考，在其中越来越信啊，越来越信。所以说要小心，如果道听不进去且不能遵守，那就是出于魔鬼啊。所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呢，你都要让靠着主让自己保持一个对真道的这种渴慕，对真理的这种遵行的状态，以显出你是一个得救的啊。46节，不是说有人看过父，除了那从神来的，没有人看过父。耶稣讲过哈，父把人吸引过来，被吸引的人是因为听了父的教训，但是不是从直接从父听的啊，乃是通过子听的，因为没有人能直接见到父啊。所以说呢，耶稣为了避免人误会，他又强调没有人见过父神，只有子见过父神。使徒书信提摩太前书6章的也说过，人无法看到父啊，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那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通过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够看见父啊。耶稣呢在约翰福音14章也说过，人认识子就认识父，人看见子就是看到父。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就是道，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利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利，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的事。
这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啊，看见子就是看见父，因为你没办法看见父啊。所以说前期有一些灵恩派的所谓大师说，哎呀这个人呀有特殊的恩赐，他升上三层天了，然后看见父了，不胡说八道嘛啊。47节，我又要说正事了啊，郑重其事，大家都是正事，说阿门阿门的告诉你，那信的人有永远的生命，我就是那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呢还是死了。这人呢提起自己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呢，好像很有情怀很自豪啊，我们祖宗在旷野吃过天上降下来的马呢啊，是不是非常自豪啊。然后耶稣呢就借着他的在旷野吃过马呢这个事情提醒以色列人啊，你们这些祖宗啊在旷野确实吃过马呢，也看过大神迹，最后全死了。为什么？因为跟你们一样怀着不信的恶心去试探啊。来请念一下，
你们不可因着心像你们在米利巴站在旷野马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时代，说这是心里弥补的感情，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不但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我们来看啊，你要注意，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从天上赐玛拿给以色列人吃，跟耶稣在旷野行5比2神迹给以色列人吃之间必然的联系啊。在旧约的时候呢，神给玛拿赐玛拿给以色列人吃，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同样在旷野行了神迹，用5比2喂饱了5000男丁及他的家眷，结果这些犹太人跟他的祖宗一样，同样不信，说你有什么，你再行一个神迹啊，来证明你，对不对？是一样，是不是？所以说，耶稣在福音书当中经常说：“哎，这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我在你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要到几时呢？”在这一点上呢， 他们的祖宗如何，他们也如何，在今天在基督教里有成千上万的这种假基督徒，他们的祖宗如何，他们如何，他们祖宗的结局如何，他们结局也是如何啊。第五十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为了人要吃它且不死。我就是那活着的粮食，从天上来降下来的，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而我所赐的这粮食就是我的肉体，为了世人的生命。耶稣反复的强调，他的肉身就是生命的粮，吃他肉身的人有永生啊，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耶稣反复的说，然后犹太人反复的不信，就显明这些人不是从神来的啊。五十二节，这些犹太人彼此争吵说，这个人怎么能给他吃我给我们吃他的肉呢？啊，这时候呢，这个从抱怨上升到争吵啊，之前是私下议论，现在开始吵起来。耶稣讲到越深入，他跟犹太人的割裂就越深刻啊，越深刻。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五十三节到五十八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有活的父怎样吃我，有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有我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吗？还是死了。”
你看耶稣这第六章是不是重复讲了很多的话，重复讲这么多话，这人还是不信，对不对？像不像今天给那些畜生做福音工作，你无论怎么讲，你怎么论证，他们还是不信啊，因为他们不出于神啊。五十三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阿门阿门的向你们宣告，你们要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就没有生命在里面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远的生命，在末日我让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住在我里面，且我住在他里面啊，住在我里面啊。耶稣呢还是在讲圣餐的真理，在预备最后为门徒讲圣餐的时候做一个铺垫。圣餐就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为赦免罪恶流出的。吃主的身体，喝主的宝血，就有永生在里面啊，就有永生在里面。在福音书当中和哥林多前书呢，包括保罗也讲过这个圣餐的真理。但是这个圣餐的真理啊，是到耶稣上十字架前耶稣才讲清楚的，是不是？这就意味着你不能沉浸学道，你不能一心跟随，你就听不到更深刻的真理，你就不能最后到达信仰的终点，也就意味着没有机会得到赦罪和永生啊。五十七节，正如那活着的父差遣了我，我也因父活着，所以吃我的人他也会因我活着啊。五十八节，这就是从天上降来的粮，不像祖宗们，那些祖宗吃过了却还死了，吃这粮的人要进入永远的生命。耶稣呢就着第六章四十九节再次提醒犹太人，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那最后还是死了啊。所以呢，不要效法你们的祖宗，怀着恶心试探主。一起读一下，
圣
经
有话
说，你
们今
日
若
听
他
的
话，
就不可
硬
着心，
像在旷野惹他
发怒
试探他的时
候
一样。在
那
里你
们的
祖宗
试
我看
我，
并且
观
看我
的
作
为
有四十年
之
久。
所
以我厌
烦
那
时
代
的
人
说，
他们
心
里常常
迷糊，
既
不
晓
得
我的
作
为。
我
就
在
途中
启示
说，
他们
断
不可进
入
我的
安
息。弟兄
们，
你
们
要
谨慎，
免得
你
们
中
间会
有人
存着不信的恶
心，
把
永生
神离弃了。
基本来说，三章这经文呢，跟诗篇当中是一样的啊，反复在强调，也是告诉我们，不要怀着恶心试探主，不要怀着恶心呢，追求属世界的福分，否则呢，就跟那旧约的以色列人的祖宗一样，在永生神的烈怒中彻底的灭亡，啊，彻底的灭亡。我告诉你啊，假基督徒没有一个得救的，啊，信了耶稣，还追求属世界的。这些没有一个得救的，啊，没有一个会得救的。好，我们一起读一下最后一部分，就是五十九节到七十一节。
这些话是耶稣在他的荣会旁边教会里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是哪，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会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受到他原来存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心里都知道不信他，只要拜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都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对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谁知道还归从什么呢？我们已经信了，知道你是什么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利利西人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后来又卖耶稣。
我们来看五十九节，说这些是他在会堂里宣告的。他在加百农教导的时候，啊，耶稣讲道的时候，今天来说在聚会讲道的时候说的。六十节，然后他的门徒中有极多的人听见，就说这道是残忍的，原文说令人不愉快的。什么人才能听这种道？他就这么意思，知道吧？就是得是什么样的人。他不光是贬低这道，连相信这道人都贬低。说什么人能听这样的道呢？啊，能听他呢？这个词呢，就是严苛的、残忍的、令人不愉快的。那领一千的进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什么忍心的人、残忍的，就这种人啊，就这意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哈，不仅是关于圣餐的真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救恩真理，本质上就是令人不愉快的。保罗说。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真正的真理呢，是符合圣经、从圣经来的，但是假基督徒听着就不高兴啊。所以说，你给那些三个教会的人传这些啊，他肯定就是听不进去啊，传了也白搭啊。六一点。说耶稣呢，在自己里面知道他的门徒为这个私下议论，啊，耶稣没听见啊，耶稣圣灵让他知道的，是他的门徒，啊，这里不光是那些跟过来的，还有他的门徒啊，是吧？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啊，跟随他的。他不光是这些外人，啊，还不止这些外人，啊，很有可能是也坐船，对不对？就对他们说，这个让你们跌倒吗？就是这个让你们放弃信仰吗？我们看到哈，对耶稣的言论产生怀疑的不只是外人，连门徒当中极多的人也因此跌倒不醒。所以说，即使做了耶稣的门徒，啊，即使那些看到。海面神迹的人也必须是能够长久坚持聚会听道且生活在教会当中坚持到底才能得救。我们当中有的人也是最后听到成仇，也是因为听到最后就甚至是说教会道不从神来啊，这种的话你真的是你不坚持你是没法得救的啊。也就是说，凡不因为我跌倒的才有福，不因为被真道跌倒了才能最终得救啊。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人的罪恶让人不能信耶稣，同样人里面的骄傲，人里面人的道理，人的经验，也会成为绊倒人、拦阻人听真理进入永生的一个绊脚石。神的得救之道，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赦罪的救恩，是人凭着自己的经验所不能理解的啊。一起读一下，
是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会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人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要神迹，希利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所以说，弟兄姊妹，除了神所指示的神为教会所信差来的，无人能够认识到底， 也不可能信到底啊。但是呢，听了就遵行了且能长久信下去的，他一定是神差且一定能信到底啊。62节说，那么要是你们看见人子上升到他之前所在的地方呢？耶稣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们不理解属灵的事情，因为你们没升过天，懂吧？也就是说你们不领受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的见证，是因为你们不是从上面来的，你们是从下面来的，所以不能理解上面的事情。你们要真升过天，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对吧？耶稣说是这个，前不说嘛，没有人看过父，只有从神来的见过父。然后耶稣在3章也讲过，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要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讲到属灵和属肉体的区别啊，讲到圣灵和属血气的区别。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23节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不信呢？他要真是属灵的，从上头来他是信的啊。63节，使人活着的是那灵，肉体或属血气的没有一点帮助。追求属世界粮食的啊，也包括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说的，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吃属世界粮食的追求杜甫的还要再死，唯有信基督追求属灵福分的永远不会死。所以说信了耶稣还追求属世界的福分，就对你的得救没有任何帮助啊！你看哈，耶稣反复在讲这些啊。如果信了耶稣还从属世界的角度去理解耶稣的话，就毫无益处，徒劳无功啊。如果信了耶稣了，进了教会了，还什么婚姻神学、职场神学，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们教会之前也有人犯病去听那些有问题的牧师讲道，被鬼附了吗？什么职场神学还听得怪嗨，还让孩子听，不有病了？你信了耶稣，你还从这种角度理解圣经，你就没救。我告诉你，啊，无论是信了耶稣追求世界的好处，还是拿着圣经讲职场神学，讲什么世界的政治好处，你就是没救的。我告诉你。因为圣经的话，耶稣讲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上面的事情，就是永生。圣经不是用来讲属世界的东西，啊，就是那我已经对你们宣告过的话语，就是灵且是生命。耶稣之前已经说过了，耶稣讲的道就是圣灵，就是生命。你上哪追求圣灵啊？听真道就有圣灵啊，听假道就没有圣灵。听真道就明白真理，进入永生；听假道，没有圣灵，没有真理，没有永生。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啊，风随着意思吹，啊，你不可能知道圣灵在哪里，你看不到，但你能通过这个教会有没有道，来判断有没有圣灵，啊，看前面，64节，但是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不信的，因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哪些是不信的人。且谁是将要出卖他的人？耶稣说的不信啊，不是说纯粹说我不信耶稣的人，乃是说呢，为观看神迹，为得到好处而跟着混进教会那些混子，啊，就是出埃及记当中那些闲杂人，对不对？最后以色列人跟闲杂人隔开，这些闲杂人呢，大起谈论说啊，谁给我们吃啊？对不对？挑动以色列人嘛。所以说弟兄们，不同于很多人。今天有很多教会的啊，他为了勾引人入教，他说我是为了给他机会让他悔改，他自己给自己找个理由了。这叫什么？这叫敬随政策。耶稣直截了当的说，这些人里面是假基督徒，因为耶稣不想要任何一个假基督徒。假基督徒永远无法得救，假基督徒会像出埃及记那些闲杂人一样搅扰教会，把门徒陷在罪，最后以色列那个时代以色列几乎全部灭亡啊。所以说你会注意哈，我刚才讲过，有的人呢他不信，他听完就走了，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不信，他听完耶稣骂他，他还在这待着。我们这两年也碰到过这样的人，他并不真正相信真理，他还想混在我们当中。为了什么？这些人是预备最后做更大的恶 啊，操控弟兄姊妹，然后害弟兄姊妹，最后走向卖主，陷害教会的弟兄姊妹。然后结果这样的，他不信哈，他也不悔改，他还要和我们混在一起，为什么？要害你，要害你啊，要害你。这不信还留下来的，像犹大这样的才最可怕的。啊，见过这样的人，我见过，我见过。六十五节，他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若不是被父赐给我的。”这里呢，就是对假基督徒劝退，知道吧？因为后边劝完就退了。从这一刻起，他的门徒当中极多人退去，不再和他在一起行走。这就是耶稣说的啊！来一起念。
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再来的，我怎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赐给我的，叫
我
一
个
也
不
失
落，在末日却
向
他
复
活。
因为
我
父
的
意
思
叫一切
见
子
而
信
的
人
得
永
生，
并且在末
日
向他
复活。
弟兄姊妹，教会的使命啊，是寻找接待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而不是和不悔改的假基督徒纠缠。那些真正追求天国和永生的真基督徒，就是神给教会预备的，这些人一定会来，一定会听，一定会认罪，且最终一定会得救。那些假基督徒追求好处的，教会救不了，他反而是让教会陷入混乱，就像在出埃及记当中最后让整个以色列人几乎全部灭亡啊。而这些跟随耶稣人当中啊，这些不真心相信的，耶稣从来没有任何的退让，耶稣直接说他们是假基督徒，他们不吹神也不能信啊。要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啊，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对不对？六十七节，然后耶稣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不是也想走吗？这耶稣说的话哈，已经走光了啊，那大群走光了，门徒走光了，就剩十二个。耶稣说：“你们不是也想走吗？”啊，当耶稣的门徒当中有极多人退去的时候，不再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任何退缩，耶稣根本不害怕这剩下的十二人也走。啊，就怎么，这就是真正的从上帝来的，啊，这就是主做的榜样。一个真正出于上帝的仆人，不会畏惧任何的威胁。也不会畏惧人的气绝，因为气绝所传真理的就是气绝上帝，气绝天国永生。我们不需要害怕任何人离开我们，因为离开我们气绝我们的就是气绝上帝，气绝永生啊。六十八点，彼得回答他说：“主啊，我们还到哪里去呢？你拥有永生之道，并且我们已经信了，知道你是那位生者。”真正的基督徒啊，他会说什么？他说我还能去哪里呢？我离开一个真正主的教会，我还有救，我还能去哪里呢？就这就真正的像彼得这样的，这样人才有救。面对耶稣的劝退，彼得公开宣告他是追求永生的，他不是混的。彼得说，我不是混的，我是为了进到永远的食物而劳力的。这就彼得对耶稣的，彼得宣布他是真基督徒。实际上彼得真的不是混的啊。我问一句，犹大和彼得一样吗？那不一样的。那你可以说我们都是彼得，你能说啊我们都是犹大，那不胡说八道吗？那你是犹大，那你不得救，那你得不了救啊。七十节，耶稣继续对他们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吗？但你们中间有个是魔鬼。所以说即使彼得公开表示不会信耶稣，耶稣仍不口软，耶稣直接指出就这剩下的十二人当中有一个是魔鬼。这是耶稣给我们做的示范，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混子混在当中，即使人数稀少，众人离开，不做任何妥协。其一节，他所说的是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这个人来自十二个人当中，就是即将出卖他。六章六十四节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初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弟兄姊妹好，我觉得那走了的还好说，对不对？但是不信嘛，还恶，还不悔改，还要留在教会当中，他就是要干大事，你知道吗？他最后要在教会做魔鬼的差役，卖主卖友，最后陷害弟兄姊妹，把大家全拖到地狱里去。所以说这个恶人哈，你会看到你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 他混在门徒当中，他不走。耶稣都说他，他不走。我们教会也见，我们也见过这样的，说他，他是魔鬼，他不走。他留下来不是追求永生的，也不是为学习真理，他要预备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大家信任他的时候，他出来做更恶的事情。所以说啊、有一个门徒一起念，
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利利犹大说：“这山高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就给穷人呢？”说这话并不是关联穷人，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看到没有？他为什么留下？他要在其中赚钱啊，对不对？我告诉你哈，有一些呢，这两年呢，他离开我们了，因为他清楚我们和他信的不一样，我们是真信的。有一些呢，他不真信，他不悔改，他为什么还留下来？因为他实际上他骗不到钱嘛，就他那智商在世界上只会让人割韭菜，他来教会骗我们，对吧？让教会的人侍奉他老公他孩子，让教会的人啊以后啊做他儿子的媳妇啊，然后就是供他使唤呗，操控教会弟兄姊妹呗，对不对？就这种人，为什么？因为在世界上没人这么傻，他只有得到教会的这弟兄姊妹的信任，吸教会的血呗。不，这不是犹大吗？所以我说过，有的那听了之后离开我们，那还都是好的，那倒还都还好说。有些他既不悔改，他也不打算好，真信他为什么留下？他就是要操控我们啊，要做更大的恶事啊，就像这个犹大一样。所以说呢，同样是为了名利和好处，但有人呢是想利用教会，利用弟兄姊妹来得到这一切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耶稣讲的这些话，其实很多时候耶稣不是在讲什么教义啊，很多蠢货说这是什么双重义定论，不是的，这是耶稣在告诉我们怎么做教会工作啊。你要接待什么人，你要感受什么人，你不要理会一些恶人啊，恶人就坚决的感触，凡是劝过一两次还不悔改的，这个就不出于上帝啊。为什么要留他呢？为什么要留他这么多年搅扰教会呢？那只能证明教会瞎了啊。所以说，当我们会发现我们跟一些有问题的基督徒、有问题的教会去宗派分开的时候，把一些恶人赶出的时候，我们在真理上的恩赐会越来越大，我们教会的孩子也会逐渐从罪恶当中走出来。但当我们跟这些恶人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被吸血受搅扰很累，我们的孩子也逐渐的失丧，而且呢，已经信赖的弟兄会被重新陷到罪里面，会变得不行。所以说，做教会工作要记住耶稣的话，不求自己的意思，不是按自己的喜好去拣选的，乃是让父把他所拣选的人赐给教会啊。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